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安。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提摩太前书。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提摩太前书。
大家都知道我们选了两卷书。
大家知道我们选了两卷书。
其中一卷是马可福音。
其中一卷是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呢是门徒训练系列。
马可福音是门徒训练系列。
那么我们讲提摩太前书呢是领袖的训练系列。
提摩太前书呢是有关于领袖的训练系列。
我们前面讲呢提摩太前书一章这个从一到七节。
咁我哋之前讲嘅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七节。
我们讲呢领袖传承与持守主道。
我哋讲嘅系领袖传承同领袖主道。
讲了两个方面。
讲到两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属灵领袖与持守主道。
咁第一方面就系属灵领袖同持守主道。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讲到下代领袖与持守主道。
第二方面要讲的就是下代的领袖和持守主道。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
我们讲的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
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讲这个主题，就是领袖对律法的认识和运用。
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是领袖对律法的认识和运用。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
让你一起先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主，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
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
求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
求你用你的话语去引领我们，让我们行永生的道路。
主啊，我们为着普天下的教会来祷告，
主啊，我们为着普天下的教会来祷告，
使教会纯洁没有瑕疵，
使教会纯洁并无瑕疵，
使教会的每一个门徒能够遵守主的名，能够传扬主的道。
求你让每一个门徒能够遵守你的名，传扬你的道。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都藉着教会的为着教会的需要去祷告。
主啊，我们为着年长的长辈们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为年长的长辈们去祷告。
如果他们身体软弱，在疾病当中，求你施行医治。
如果他们身体软弱，还在疾病当中，求你亲自的医治。
我们为着教会的下一代传承来祷告。
我们为着教会下一代的传承来祷告。
主啊，求你兴起教会的中年青年一代。
求你兴起教会的中年青年一代。
使他们继续的来持守主道，传扬主恩。
求你使他们继续的去持守主道，传扬主恩。
我们也特别为着世界的人心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着世界的人性来祷告。
主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征战，充满了各种的这些战争。
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的征战。
主啊，我们为着伊朗的局势来祷告。
我们为着伊朗的局势来祷告。
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爆发当中，有很多的死伤，有很多的痛苦。
主啊，在这个战争当中有很多的死伤和痛苦。
主啊，我们求这位和平的君王，你的福音能够临到伊朗。
主啊，求你将你的福音能够临到去伊朗，
使伊朗那些痛悔忧伤的心灵能够得到救赎，
使在伊朗的有痛悔忧郁的心灵能够得到救赎。
主，我们也为着俄乌的战争，还有其他的有很多地区冲突的这些地方来特别的来代求。
我们都为着俄乌战争和其他有冲突的地区来到代求。
主啊，我们深知这个世界靠我们自己，靠政治，靠地区的这些关系无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情况靠自己，靠这个没办法去解决。
唯有我们的主，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拯救者，他是那位主啊，能够带给人希望的那位主。
只有我们的主是拯救者，是和平之君，是带领的主。
主啊，我们就特别将今天的崇拜也交托仰望在你的手当中。
我们就特别将今天的崇拜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谈到律法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
弟兄姐妹，当我哋讲到律法嘅时候，你谂到乜嘢咧？
你会唔会想到律法主义刻板？
你会唔会谂到律法主义系好刻板嘅咧？
啊，那我们是要努力摆脱的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形象。
咁我哋其实应该系好努力去摆脱律法主义嘅形象。
那么圣经当中，耶稣也常常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咁喺圣经入边，耶稣经常去责备呢啲法利赛人同文士，
说他们这个守律法变成了假冒为善，
就话佢哋守律法守到变成假冒为善。
保罗也谈到这个律法啊，不能使人得救。
咁保罗都讲到律法系不能使人得救。
我们来思考的时候，我们是靠恩典称义的一群人。
咁我哋读圣经嘅时候会发觉，我哋系靠恩典称义嘅一群人。
咁很多人都理解说，我们现在是是属在恩典时代。
咁好多人觉得我哋而家系属喺恩典嘅时代。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讲爱的，不要提律法。
我哋应该喺教会讲爱啊，唔好讲律法。
那么教会也要避免，尽量避免一些规矩和会规。
咁教会都应该系避免一啲嘅规矩啊，或者系会规。
生怕被骂是律法主义者。
如果系生怕被骂咧，其实系律法主义者嘅表现。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大家有冇咁嘅感受咧？
啊，那么律法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咧，它在圣经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位置呢？
咁如果律法系咁样样嘅话，咁佢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有咩作用咧？
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背景。
咁嚟睇下呢段经文当中嘅背景。
在三到七节当中啊，这里谈到一些假教师错误的运用律法。
咁喺三到七节呢度咧，系讲到一啲假嘅教师同埋对律法嘅错误用。
那么来宣传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导致了教会混乱。
咁佢哋就用呢啲律法嚟到宣讲佢哋对圣经嘅理解，以致去导致教会混乱。
那不过保罗话锋一转，
咁但系保罗转一转咧，
他要帮助提摩太正确的认识律法。
佢系要帮助提摩太正确去认识律法，
还有使用律法，
并且系使用律法。
我们知道这个假教师他是用律法来辖制人，
咁假教师系用律法去钳制人。
保罗却是要培养提摩太用律法来抵挡教会不义的事。
保罗是要教提摩太是利用律法去抵挡教会不义的事，
并且要合理的运用律法来牧养和治理教会，
并且还要合理去运用律法去牧养治理教会。
那我们看一下保罗他要教授提摩太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保罗要教提摩太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律法。
第一呢，就要正确使用律法，认识律法。
那么第一个小点就是律法原是好的。
第一要点就是律法原是好的。
第八节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第八节经文讲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来读下。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意。那么律法原是好的，从哪里看出来律法原是好的呢？
在圣经里面从哪里看得出律法原是好的呢？
因为神透过摩西颁布了十诫。
因为神最初透过摩西去颁布十诫，
帮助以色列民从这个西奈之约进入到这个人与人、国与国、社会之间有法的这个群体。
咁就系透过西奈之约咧，就进入到人与人、国与国嘅律法之地。
那么帮助以色列民开始训练有素，与外邦有别。
咁开始训练以色列人与外邦有别。
那么他们成为了上帝手中的见证，
他们就首批成为上帝手中的见证。
那么后来也帮助以色列民进入到列国时期进入到列王时期的这个鼎盛时期，
也都帮助他们 进入了这个建国的鼎盛的时期。
我们一般说这个律法是指这个圣经的摩西的五经陀拉。
我们一般看到律法就是指摩西五经。
那么这里包括这个道德律，就是十诫的这个社会根基。
咁包括道德律啦，就系十诫嘅社会根基。
还有就是那个礼仪律，
仲有礼仪律，
就是维护这个敬拜的纯洁的，
仲系维护敬拜纯洁。
还有民事律，就是维护公平的，
是来维护公平的。
那么这些律法的核心就是十诫道德律。
这些律法的核心就是十诫的道律。
圣经怎么样来评价这些律法呢？
圣经怎么样去评价这些律法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
一起来读这几节。
诗篇十九篇七节，
诗篇十九节，十九篇七节
啊，耶和华的
律法
全
备，
能苏醒
人
心。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律法是圣洁、
公
义、良善。所以你会发现啊，圣经啊，无论是圣经自己说，还是耶稣基督，还是保罗说，律法都是好的。
所以你睇到无论圣经或者是保罗讲，或者是那些律法人讲，圣经入边嘅律法是好的。
律法指出人的罪，然后反映了神的圣洁。
律法是指出人的罪，亦都反映了神的圣洁。
律法维持的秩序。
律法维持的次序。
啊，律法也预备人心来认识恩典。
律法亦都预备人心去认识恩典。
那么律法也预备上帝的子民啊，使他们更加的圣洁。
律法亦都预备了上帝的子民，使他们更加纯洁。
那么加尔文呢，他提出律法有三个重要的功用。
咁张爱文章提出呢个律法有三个功用
啊，包括洗免人的罪，
包括系洗免人嘅罪，
约束社会的罪恶，
约束社会嘅罪恶，
指引信徒过圣洁的生活，
指引信徒过圣洁嘅生活。
啊，麦克阿瑟也说，
麦克阿瑟亦都咁讲，
律法不是救恩的道路，
律法唔系救恩嘅道路，
但是它是圣洁生活的指标。
但是去圣洁生活的指标。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也对律法有一些了解。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律法都有一些了解的。
我们其实处处需要这个法律。
其实我们处处需要法律。
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生命安全，财产安全。
公共秩序，公平的审判。
公共秩序，公平的审判。
你希望一个生活在一个有规矩的国家吗？
你希望生活在一个有规矩的国家吗？
啊，几年前我在新加坡念书的时候。
几年前我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
啊，在地铁上是不可以喝饮料，也不可以嚼口香糖的。
咁喺坐地铁嘅时候系唔可以饮嘢啦，唔可以系咬呢、这、一个叫咩香口胶啦。
啊，刚开始我觉得不可理喻。
刚开始嘅时候我都不可理解。
但是你会想到那么一个人口稠密的这样国家，
但当你深层去想想，当你处在一个这么人口稠密的国家，
如果没有严格的治理的话，它怎么会有井井有条呢？
如果它不是经过严谨的治理的话，它怎么会井然有条呢？
啊，结果你会发现新加坡是非常的干净整洁，井井有条。
你对新加坡的印象应该是它觉得它干净井然有条。
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孩子送到一间学校它是没有规范的学校？
你愿意将你的孩子送去一间没规范的学校吗？
当你进入到这个学校呢，学校到处涂鸦。
你入到这个学校，你想象一下，跟学校到处都有涂鸦。
啊，那么教室也乌烟瘴气。
教室也都乌烟瘴气。
如果你去到一个城市的话，你愿不愿意去一个城市脏乱差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去一个城市，你愿不愿意去一个很污糟的城市呢？
啊，治安差，街头还是偶尔听到这个枪声。
治安又差，偶然还听到枪声。
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城市是怎样的呢？
所以啊，有规矩的地方，有法的地方，还是有好处。
所以有规矩，有法律的地方，是有它的好处的。
啊，教会也是如此，就是教会有规矩，教会有方向，有秩序。
教会也都是如此，教会需要是有规矩有方向
啊，所以一个有规矩的家庭，家庭成员就会朝着一个好的方面在建造。
来讲下家庭，家庭里面如果有规矩的话，那家人一起就会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行了。
所以你看律法它还是有它非常好的地方，对吗？
所以律法就是有它好的地方了。
啊，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律法也有它的不好，
但律法也都有它不好之处。
啊，首先呢，当律法与福音违背的时候，
当律法同福音违背的时候，
那么福音是要拯救人的，
福音是用来拯救人的，
福音是因为神的恩典，因着基督的救赎，
福音是因着神的恩典得到基督的救赎，
也因为人的信，
也都因为人信。
那么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够转化一个人，
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转化一个人。
生命的主呢，在福音的这个里面去真正的去使一个人变好，
福音才可以使一个人真正的变好。
当他被转变以后，他才能够引领另外一个人的转变。
当他转变的时候，他才会有灵入面的另一个转变。
那我们知道，如果只是严苛的要求指责，那这个不是福音的方向。
那知道如果只是一个严苛的指责，那就不是一个福音的方向了。
所以他不是这样的福音的这个方向，他就建造不出来福音的果实。
所以如果不是有正确的福音的方向，就建造不到福音得来的果实。
所以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没有能够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这样律法的功用就没有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同样在教会当中，如果教会只有规条和要求的话，那就是高举律法了。
同样在教会如果只是有规矩和律法的话，那就是高举了律法了。
我之前认识一个牧师，他在牧会之前呢，他是做教会的行政主管的。
咁我曾经认识一位牧师，咁佢成为牧师之前咧，佢系喺教会做一个行政主管。
他专门用这个以前他在工作当中用那个 SOP 写了整个一套的教会行政体系。
咁佢就运用以前喺职场上边学到嘅 SOP， 就为教会写咗一系列嘅行政嘅规范。
教会会友来的时候如何停车？
譬如教会。嘅会友嚟教会嘅时候如何停车？
空调操作、物品摆放，
譬如空调嘅操作、物品嘅摆放。
申请教会的房间细则、关灯、整理、清洁。
申请教会嘅房间一啲嘅细节，关灯，其他嘅细节。
财务报告、财务申请很长、很厚的一本。
财务嘅管理申请，好厚嘅一本。
那么最后发现他在发现教会当中晚上团契的时候，
最后他发现在晚上团契的时候呢，
他是要求大家九点要离开那个教室，
他要求大家九点钟就要离开教室了，
结果大家团契完了以后继续在那个教室聊天，
但大家会众在团契完之后继续在教室，
他提醒一两次以后然后就关灯，
他提醒了一两次之后呢，他就开始删灯了。
然后叫他们到那个教会的大厅去聊天。
那就叫他们去教会的大厅去倾偈了。
弟兄姊妹非常热情，在那里聊天又聊到十点。
那弟兄姊妹呢就在那里倾到十点。
然后他又关灯驱赶。
他就删埋大房的灯了。
那么好多人就投诉给他们的牧师啊。
咁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就向佢哋嘅牧师投诉啦。
那么牧师就说：，这个主管你放松一点。
咁牧师就同个主管讲：，你放松一啲啦。
这主管就觉得：，哎，这个牧师常常打破我的规矩。
咁个主管咧就觉得呢个牧师成日都将佢嘅规矩咧就系反转。
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到说，这个规矩它虽然治理得非常条条就是井然有序。
咁你可以睇到。这个主管将这个规矩是治理得是井井有条，很有次序，
但是缺少了一环，就是在福音当中的这种爱的沟通和这种怎么样去执行过程当中符合福音的这个方向。
但在执行当中就缺乏了这个福音的方向。
那么如果能够有更好的转化，这就更完美了。
如果有更好的转化就会更加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次，这个律法它是用来辖制人的时候，它就不好了。
另外呢，就是当律法用来辖制人的时候呢，就不好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当被掳归回之后呢，
他们认为说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不洁，他们崇拜偶像。
那我们了解就是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不洁，崇拜偶像。
结果他们就大兴律法。然后增加了很多律法的条款。
咁之后佢哋大兴律法，增加咗好多律法嘅条款。
结果呢就有240条积极的诫命。
咁结果咧就有240条积极嘅诫命。
啊，365条消极的纪念。
365条消极嘅诫命。
啊，组成了犹太的613条的这个法念。
就组成犹太613条嘅法念。
啊，这些条念要求得很清楚，比如说怎么守安息日。
咁呢啲条例讲得好清楚，点样去完成安息日啦？
安息日走路不能超过多少？
安息日行路你唔可以超过多少？
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喺安息日唔可以做工。
那么这个拾麦穗，这个手搓的动作，算做工还是不算做工？
咁搓麦穗嗰个动作系叫做做工定唔系做工呢？
啊，你牵牛去饮水的时候，你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算做工还是不做工？
咁你拉头牛去饮水嘅时候，打开呢个盖，咁呢个动作系做工定系唔系做工呢？
那么这个律法就在不同的手里，这种用法就发生了改变。
咁所以呢个律法喺唔同用法嘅时候就发生咗改变啦。
啊，本来是好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重担。
咁本身系好嘅，咁但系用起上嚟，有时就变成一个重担啦。
啊，现今在这个现代的律法当中，如果律法这个法律掌握在专制人手中。
如果这个律法在被这个专职的人使用的时候，
就成了打压异己的手段，
那就成为打压排挤的手段了。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用一些规条，那就是为了如果去辖制人的话，
如果你在家用这些规条目的是去克制人的话，
那么这也是成为这个家庭成员的重担，
咁亦都会成为家庭成员嘅重担。
我们再看律法成为律法主义时，
咁当律法成为律法主义嘅时候，
它肯定就会不太好啦。
咁就肯定就唔系咁好啦。
啊，比如说我们上面讲的这些律法，这些教法师，
咁譬如我哋上次讲嘅教法师，
他们说他们必须要遵循一些规条，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
咁就讲到佢哋必须要遵行一啲嘅规条，要遵行割礼。
那么这就形成一种律法主义了。
咁呢个就形成咗律法主义啦。
刻板，然后没有改变。
系好刻板，而且冇改变。
那么今天有些人也是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倾向。
咁今日有啲人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律法主义嘅。
比如说有人说你必须说方言，好像才能得救。
咁譬如有人话你必须要讲方言先至得救。
你必须要怎么样灵修才比较属灵，
或者觉得你必须要怎样去灵修才是叫做比较属灵，
你必须要怎样穿着和敬拜的这种风格才算正统，
或者你怎样敬拜，怎样穿着，怎样去敬拜才是叫做对的风格。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刻板，一些律法主义的这种现象。
这些都是一些黑板的律法主义的现象。
第四呢，就是当律法成了双重标准的时候，它就不好了。
另外律法成为双重标准的时候也都不好。
有很多人用律法它是一种双重标准。
有些人用律法是作为一种双重的标准。
那么别人这样做了，他就是这个人就是无理取闹。
咁别人咁样做呢就係无理取闹。
那么自己这样做呢就是合情合理。
咁自己咁做呢就係合情合理。
别人这样做呢就是带着偏见。
咁别人咁做呢就带住偏见。
那么自己这样做呢就叫坚定立场。
自己咁做呢就叫做精精。
坚定立场。
坚定立场。
别人这样做呢他叫斤斤计较。
别人咁做咧，就系佢觉得系斤斤计较。
那么自己这样做咧，就是拿捏恰当。
自己咁做咧，就系拿捏恰当。
自己总是有理，别人没有理。
别人总系无理，但系自己系必须系必定系有理。
所以我们看到说，律法本来它是好的，但是用在不同的地方，人如果用得不恰当的话，它就不好了。
所以律法是本身是好的，但是没有恰当去使用就变得不好了。
所以保罗说这个要合意的用律法。
所以保罗就说我们用律法的时候要合意。
经文说怎么样合意的用律法呢？
那经文是怎么讲合意用律法呢？
那么这个合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合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原文是叫做合理合法。
原文是说合理合法，
也就是说你的律法要合法，
就是说你的律法要合法。
你怎么合法呢？
那你怎么去合法呢？
合谁的法呢？
合边个嘅法呢？
你要用法，你要了解这个律法的功用。
如果你要合法，你首先要了解法律嘅功用。
那么这制定的这个理据是什么呢？
咁呢个制定嘅理据系乜嘢呢？
要符合什么样的最高依据呢？
要符合乜嘢嘅最高依据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父母设立家规是为了孩子成长。
咁譬如我哋知道父母设立家规系为咗孩子嘅成长。
交通这个设置规矩是为了保护生命。
咁交通局设立呢啲规矩系要保障大家嘅生命。
那么在我们教会呢，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条款规章，它是为了什么呢？
咁喺教会设立呢啲规章条款系为咗咩呢？
它要符合什么样法呢？
它要符合乜嘢法呢？
它要符合上帝的法。
它要符合上帝的法。
是上帝里面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礼仪的法吗？
是上帝圣经里面旧约的礼仪法吗？
如果是礼仪的法的话，现在大家都要牵着羊牵着鸽子，带着鸽子然后去献祭，对吧？
那如果要合这些礼仪法呢，大家今天都可能要牵，要拿着这些鸽子去献祭了。
那么是那个民事法吗？是古代的那些案例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是不是民事法呢？但是古代这些案例跟我们现今有很多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法呢？
那我们要合的是什么法呢？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谈到的那个道德律。
我们更重要的讲的是道德法。
那么这个道德律呢，就是这个基督徒教会要遵守的这最高标准。
道德法就是作为基督徒在教会要遵守的最高的一个法则。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十诫。
其中最重要就是十诫。
那么这个法呢，它也要符合上面所谈的无愧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
那我们所讲的都是这个基督徒要合这个无愧的信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
那么这才能成为我们立规矩的，还有是章程的一些规条、一些依据。
这些就是我们要立这些法所依靠的一些的法则。
比如说这个十诫里面谈的说要敬拜你独一的神。
譬如十诫讲到要敬拜唯一的神。
要守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
那我们在我们教会内部的活动是否按照这些目标来制定呢？
那在我们教会的内部活动有没有按照这些的指令去做呢？
那么有些活动影响或者破坏了大家敬拜独一的神的时候，是不是要调整呢？
那如果有些活动已经破坏了敬拜独一的神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调整呢？
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
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
他们教会在这个崇拜之前呢，会吃茶点。
咁有间教会佢喺崇拜之前咧会有茶点供应。
大家很丰富，然后弟兄姊妹热心，也带了很多吃的来。
咁食嘅嘢好丰富，弟兄姊妹又好热心，带好多嘢嚟食。
有包子啊，然后有糯米糕啊，还有其他很多好吃的。
咁有包子啦，有糯米糕啦，仲有其他好食噶。
然后大家就在那吃，一边吃一边聊天。
咁大家就一路食一路倾偈啦。
弟兄姊妹，大家感受到这个是不是很有爱的教会？
咁样嘅活动咧，就令大家觉得好有爱啦。
最后他们九点要崇拜的时候，就好分了好几批人去喊。
咁到九点钟崇拜嘅时候咧，就需要分几批人去嗌佢哋去聚会啦。
敬拜啦，敬拜啦，大家进来啦！
敬拜啦，时间到啦，大家入嚟啦。
结果拖了十五分钟，还没有坐齐。
结果拖了十五分钟都还没坐齐。
结果牧师团就开会了。
之后呢，牧师团就开始开会了。
这个也影响了独一敬拜的这个目标。
这个活动呢，就是影响了独一敬拜的目标了。
大家就投票，然后决定这个取消这项活动。
大家最后通过投票呢，就取消了这项活动了。
你就发现大家九点能够正常的到这个会场一起来敬拜。
你就发觉取消活动之后呢，大家九点钟左右就来到会场敬拜了。
大家的这种敬拜的目标也不断的就越来越理解了。
大家敬拜的目标呢就越来越明显了。
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吃，或者我们回家吃，但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就专心的敬拜。
我们吃的时候几个人吃，或者是回家吃，但敬拜的时候呢就是专心敬拜。
所以当我们按着 上帝的这些标准来制定的时候，教会就更加有序。
所以我们看到当教会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去治理的时候，教会就会更加有罪，
教会就更加的受益，
教会也都会更加受益。
好，我们谈到了这个用这个合议的方法来用律法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继续要了解是怎么样运用律法在教会当中。
咁我哋睇到嚟睇下点样正确去运用律法。
我们认识到律法的好处，然后不好的地方。
我哋认识到律法嘅好处同埋唔好嘅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怎么运用。
咁接落嚟睇下点样应用。
第一个就是律法，它是要抵挡不义。
咁第一，律法系嚟抵挡不义。
经文说律法原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
法律本身不是为义人设立，那是为不服不法的人。
什么叫做不法和不服的人？
那么也叫做不法和不服的人呢？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谈到说，虽然我们有更高的原则作为道德标准，
所以虽然我们有更高的原则去做道德标准，
但是呢，有些人他是不愿意遵守这个标准。
但有些人呢，他是不愿意去遵守这个标准的。
他打破上帝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律法，这个纪律。
他是想打破上帝这个律法，这个纪律。
他不在乎，他不关心，他也不遵守。
他又不在乎关系，也都不遵守。
那么他这个就叫违法的事情。
这个就叫做违法的事了。
不服是指虽然他知道，但是却不服从神的律法。
不服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知道，但他并不服从神的律法。
经文其实列出了很多的这个罪行。
其实 经文是列出了很多的罪行。
这个跟正向的持守和反向的结果有关。
这个跟正面的持守和反方面是有关。
比如说我们谈到说，这里是不虔诚和犯罪的。
这里讲到不虔诚和犯罪。
这个他有一些人他是不遵守，有些人他是怎么样更好的要遵守。
咁呢度讲到有啲人唔遵守，亦都有啲人系遵守噶。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说不虔诚和犯罪的，他是违反了第几戒呢？
讲到不虔诚不遵守系犯咗第几戒呢？
这个好像串了这个字，然后他是违反了前面四戒。
其实是违反了十戒里面的前四节。
他不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他拜偶像，他妄称主的名，这样。
他不敬拜独一的真神，拜偶像，妄称主。
那么我们知道十戒是要求我们专一敬拜的。
我们知道十戒是要求我们专一敬拜。
那么他不虔诚，几乎就落入了这个犯罪的这个道路当中。
咁如果佢唔遵守咧，佢就其实跌咗落去呢一个犯罪嘅当中啦。
因为对神不敬呢，他就会去做不敬畏神的事情。
因为对神不敬咧，佢就会去做不敬畏神嘅事。
第二呢，就是不圣洁和念世俗的。
第二咧就系不圣洁同埋念恋世俗嘅事。
那我们看到他这个十戒来对比的话，他是违反了第一戒、第二戒和第十戒。
如果用十戒来衡量一下，那个人就会犯了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十节。
那么仁爱世界 就会内心不圣洁。
那贪恋这个世界呢，内心就会不圣洁了。
人要圣洁的，他必须与世界有分别。
人要圣洁呢，他必须要与世界是有分别。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谈看那个弑父母的和杀人的。
第三来看下弑父母和杀人的。
他是违背了第五戒当孝敬父母，
他就违背了第五戒当孝敬父母，
这是违背了这个生命的律的。
这个就是违背了生命的律了。
就是杀人，他也是关于生命的这个方面，
就是杀人这方面，就是关于生命这方面。
再下一个就是行淫的和青蓝色的。
跟着就抢人和青蓝，
这个犯了
人同行淫和青蓝色，
犯了第七戒。
这个就是犯了第七戒。
犯奸淫和同性恋，这个都是犯奸淫。
犯奸淫和同性恋都是犯奸淫的意思。
还有抢人口的、说谎的、起假誓的、
说谎的、起假誓的，
这个是犯了第八戒和第九戒。
这个就是犯了第八戒和第九戒。
哦，你又发现这个保罗他写的这些他是能够对照这个实践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方面和跟人的关系方面。
你可以看到保罗写这些的罪恨的时候，其实跟十戒是有些相应的。
啊，这里还要谈到说别的敌正道的事。
这里还讲到别处正道的事情。
就是与神的道，与神的道德律不符合的。
就是讲到同神的道不符合。
比如说，那么怎么样这个律法怎么样来抵挡这些敌正道的事情呢？
咁点样去抵挡呢啲正道嘅事情呢？
比如说婚前同居，
譬如话婚前同居。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同性恋，
又譬如话同性恋。
那么之前这些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怎么样让教会怎么样让他知道？
咁呢啲人可能刚开始不知道，咁教会点样令到佢知道呢？
所以这律法呢是明显的是限制罪和罪的蔓延。
所以明显呢一个罪可以阻止呢个罪，律法可以阻止罪嘅蔓延。
啊，所以教会如果没有纪律的话，就会道德就会败坏。
咁如果教会冇纪律嘅话咧，道德会败坏。
啊，属灵的标准也会下滑。
属灵嘅标准亦都会下降。
啊，这个属灵的这个群体见证呢就会受损。
属灵嘅见证嘅群体就会受损啦。
啊，那么这个 Spore 他说了，他说如果没有界限的恩典，
呢个 Mr. Spore 就咁样讲，冇界限嘅恩典
就会毁掉群体的圣洁，
就会毁掉群体嘅圣洁。
那么教会的法规啊，还有是条款，它是如何抵挡不义的事情呢？
咁教会嘅法规同埋条款系点样嚟抵挡不义之事呢？
比如说教会对这个离婚的看法，
譬如教会对离婚的睇法，
教会对离婚啦再结婚的看法，
或者教会对离咗婚又再结婚的人的睇法，
教会对同性恋对散播流言蜚语的这些看法，
教会对同性恋散播流言蜚语的睇法，
对搬弄是非啊，对主对信主对敬拜主不痛不痒的，
对搬弄是非对牧羊对。不牧羊人的睇法，
教会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些事情？
教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
教会领袖要怎么样采取行动？
教会的领袖要怎么样采取行动呢？
那么这次我们要来思考的，
这些是我们来要思考的。
而且他说这些要抵挡不义，
那我们怎么去抵挡不义呢？
这个不义是到底是和谁的义呢？
咁呢个义到底要合边个嘅义呢？
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他们的义是怎么样的义？
咁外邦人嘅义系点样嘅义呢？
那么有人说，那外邦人说，那我自己很有义啊。
外邦人可能讲，我其实好有义啊。
我没有作奸犯科。
我又冇作奸犯科。
那么人生坦坦荡荡。
人生又坦坦荡荡。
我正常的工作，生儿育女。
我又正常工作，生儿育女。
我偶尔也奉献，然后我偶尔也帮助别人。
我偶然奉献，偶然帮助别人。
我是个好人啊，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我一个好人，不错的人。
我们看到说他，我这个在社会的法的方面，好像他没有违背。
咁我哋喺社会嘅法去量度嘅话，呢个人系冇反叛。
但是呢，在道德方面呢，他有没有违背呢？
但是道德方面他有没有违背呢？
按着神的公义，我们是否能够达到了神的义呢？
按着神的公义，他有没有达到神的义呢？
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
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
保罗列举了很多的不义的事情。
保罗列举了很多不义之事，
比如说邪恶贪婪恶毒，
譬如邪恶贪婪恶毒，
满心的嫉妒，凶杀憎敬，
满心的嫉妒，凶杀憎敬，
诡诈毒恨等等，
诡诈毒恨等等。
那么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意义来思考一下这些自称为有意的人，
如果按着神的意义去思考一下这些自称为义的人，
那么如果再用这个犹太的613条律法来衡量他这些行为，
再用犹太的613条来衡量下那些行为，
你会发现他完全达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
你就发现他完全达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
那保罗也说，你触犯了一条，你就触犯了众条。
咁保罗话你触犯咗一条，你就触犯咗所有啦。
那么所以你要是守律法的话，你要认为说你自己很有益的话，实际上是前功尽弃。
咁其实就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守律法又觉得好易嘅话，咁你其实系前功尽废。
这是外邦人的意哈，然后我们信徒自己也认为说自己有益。
咁头先讲系外邦人嘅意，我哋作为信徒亦都自觉自己系好有正义噶。
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教会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教会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都认为说我们是对的。
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都是对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在上帝面前来思考这句话说抵挡不义？
我们怎样在上帝面前再来思考怎样去抵挡不义呢？
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被神提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亏欠。
咁当我哋提，当我哋祈祷得到神嘅提醒嘅时候，我哋就会有觉得有亏欠。
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我哋并冇达到上帝嘅标准。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我哋需要神嘅恩典。
我们对人对神都常以为亏欠。
我哋对神对人常有亏欠。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来神的面前呢，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义算不得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义算不得什么。
那么，所以律法它是要抵挡我们自己的那个不义。
所以律法呢，是来到抵挡我们自己的不义。
这个律法呢，它的好，它的功用就是它逼你。
这个律法好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逼死你。
它逼你，最后把你逼到那个死角。
将你逼到这个死角，
你只得认识到自己是不义的。
你只是会认识到自己的不义。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有义。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可以称为义。
那么只有你投靠耶稣然后他的无罪然后他才能够给你那个义。
你只有投靠耶稣基督才可以成为无罪，因为这个义是他给你的。
他的受死，他的宝血的代赎，然后他才给我们指明了那个方向。
他的代我们去牺牲他自己，为我们代赎，他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所以律法的这个帮助就是然后指出人的不义，然后显出基督的义。
所以律法是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不义，显出基督的义。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谈到说律法是抵挡不义。
咁第二，我哋要讲到律法系抵挡不义。
那第二个小的方面呢，就是律法要成就福音。
咁之后我哋要讲嘅就系律法点样成就福音。
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照着
可
称颂
之
神交托
我
荣耀福
音
说的。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说旧约的律法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今天很多人可能讲旧约的律法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我们没必要再学了，
我们没必要再学了。
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呢，
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
在列王时期，从所罗门之后，
在列王时期从所罗门之后，
大部分这个君王都忽略这个律法，
大部分的君王都忽略了律法，
结果他们就被外邦人这个文化所侵蚀，
跟住佢哋就被外邦人嘅文化所轻视啦。
直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呢？
直至到约西亚王嘅时候。
他们在圣殿当中找到了这个律法书。
佢哋喺圣殿入边揾到咗律法书。
然后才重新教导以色列民遵守律法。
佢哋先至教导以色列民去遵守律法。
引领了这个国家的复兴。
引领了这个国家的复兴。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个陀拉，这个摩西五经，大概都是那个时期的这个抄本。
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大概就是陀拉，就是摩西五经那个时期的抄写。
所以这个律法到我们信经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圣经亦是如此。
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待律法呢？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去看律法呢？
律法有可能有的人说律法已经没有意义，
有些人可能讲律法已经没意义了。
今天恩典才是重要的。
今天恩典才是最重要。
那么这个造成了这个恩典福音。
那么造成了恩典福音了。
这就忽略了人的责任。
那就忽视了人的责任。
忽略了神对信徒的道德要求。
那就忽略了神对信徒的道德的要求。
造成这种原因是因为人的这种自由。
造成这个原因呢，是就是因为自由。
自以为是自我标准。
自以为是自由标准。
然后贪爱世界，喜欢按着自己的方式胡来。
他都爱世界，也都随着自己的喜欲去活。
那么律法其实在经文当中已经谈到它是有功用的。
律法在经文里面已经讲到它是有功用的。
它不光是有功用，它还是成全福音的。
它不单是有功用，还是成全福音。
它跟福音是一体的。
它跟福音是一体的。
我们不能把律法和福音对立 来看待的。
我们不可以将律法和福音是对立地来看。
他怎么样来成就福音呢？
他怎样来成就福音呢？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律法，在十诫。
譬如律法在十诫里面。
它是不是福音的一部分呢？
它是不是福音的一部分呢？
所以呢，你会看到认真去分析的时候，这些律法它跟在福音当中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福音在，这些律法在福音里面都是神的恩典。
那么律法除了那些后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加听的那些部分，
律法除了后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加听的部分，
除了那些部分，那些道德律其实对我们福音都是有帮助的。
除了那些部分，那个道德律对我们福音是很有帮助的。
罗马书八章二节这样说，
罗马书八章二节这样讲，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因为赐生命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那么赐生命圣灵的律，
赐生命是你的律，
本身它就是符合十诫的要求，
本身它就符合了十诫的要求。
那么真理它也是有秩序的，
真理都是有秩序的，
它也是有规律的，
它都有规律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律法它在我们福音的生命当中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这个律法在我们的福音当中是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
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劝勉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要点。
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劝勉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要点。
在教会当中要怎么做？
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做？
有的人说我周传道我不是领袖啊。
有些人可能会讲周传道我不是领袖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领袖的角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领袖的角色。
你在教会参与服事，你在一些带领的部分。
你在教会参与服事或者带领的一些部分。
你在家庭当中你是一家之主，那你也是这个带领的部分。
你在家里面是一家之主，你都是有带领的部分。
所以这个也是对你有益的。
所以这个律法对你都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来劝勉提摩太要怎么样运用律法的呢？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去劝勉提摩太去运用律法。
那么他运用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按着福音的这样的哲理去，这样的真理去应用。
运用律法的时候要按住这个福音的规矩去运用。
我们就要看他 整本的提摩太前书劝勉了哪些方面。
看看提摩太前书整本去怎样去劝勉提摩太。
那我们看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要考虑，第一就是设立教会的这个信仰告白。
教会可能要考虑一下要设立教会的信仰告白。
这个在一章三到七节的纯正的福音的这个要求。
这个就是一章三至七节纯正福音的要求。
这是主要抵挡异端邪说，使教会有纯正的信仰。
这个是你抵挡邪说，使教会有纯正福音的一个做法。
第二个方面我们谈到对罪的这个处理。
第二来看看对罪的处理。
这个对应的就是八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理解律法和福音。
咁就係今日我哋讀經嘅經文八到十一節，就係理解律法嘅福音。
啊，教會內部的一些罪怎麼處理？
咁內部教會嘅一啲罪點樣去處理？
對於這個外邦人，他們怎麼樣去看待罪？
咁對於外邦人點樣去看待罪？
啊，當他們談到這個自己的義的時候，用神的義去跟他對比。
咁講到罪嘅時候，就要用神嘅義同佢去對照。
咁啊，最後。才能够让他认识到耶稣的那个义，
咁样先至可以令到佢认识到耶稣嘅义。
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是对应啊。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的对应。
咁再嚟睇下第三部分嘅对应。
我们看到说注重教会的敬拜和秩序。
嚟讲下注重教会敬拜同次序。
这个对应的就是祷告和敬拜秩序这个第二章。
咁就系第二章嘅祷告同敬拜嘅次序。
咁教会哪一些部分是重要的呢？
咁教会有边啲部分系重要嘅咧？
有的人说，那我们教会这个事工是最重要的。
有啲人话，有啲人咁讲啦，教会嘅事奉系最重要嘅。
教会的领袖们就是要考虑到这个崇拜和弟兄姐妹的生命，可能是更比那些事工更重要。
咁教会嘅领袖们可能要考虑一下啦。咁其实崇拜同弟兄姊妹嘅生命比嗰啲嘅侍奉更加重要。
好，我们第四个方面谈到教会治理的这个秩序方面。
咁第四个对应咧就系教会治理及人事。
比如说教会参与服事的人员的一些标准。
咁譬如喺教会参与服事嘅人嘅标准。
事工的规范、清楚的分工和流程。
侍奉嘅规范、分工同流程。
这些是教会领袖他们需要考虑的。
这个就是教会领袖需要考虑的。
这个是对应的就是第三章的这个人事的这个介绍。
这个就是第三章里面讲到人事的介绍。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生命的影响法则。
第五方面呢就来看一下生命的影响法则。
对应的第四章就是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
第四章就讲到不可以小看年轻。
那么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原则，这个服事的弟兄姐妹是如何选拔的，如何来服事的？
咁喺服事方面，点样去选拔弟兄姊妹去服事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咁呢个系比较重要噶。
那么第六个方面呢，就是牧养不同群体的规则。
咁第六方面就系牧养不同群体嘅规则。
这个是第五章谈到，就是如何对应不同的年龄层。
咁呢个就系第五章系讲到不同年龄层嘅对话。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咁呢个亦都系好重要的。
在多元的教会群体当中，我们教会的领袖需要来考虑这个不同的代际的牧养。
咁喺教会嘅不同嘅年龄层入边，我哋要考虑下呢一个代沟同点样去牧养。
再下一个方面就是教导正确的价值观和中心的方面。
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教导教会嘅价值观同中心。
那么第六章就谈到这个财务方面还有中心的这个话题。
咁第六章就讲到财务方面。
所以领袖运用律在教会当中运用律法。
咁所以领袖们喺教会运用律法。
所以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是有很多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而且弟兄姐妹，这同工们是需要好好祷告，能够帮助教会能够更加的成全完备。
而且教会的同工们要好好祷告，帮助教会更加完备。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你觉得律法有没有好处呢？
从这方面来看，大家觉得律法有没有好处呢？
但是他要运用一个原则，就是他不要成为这个辖制人的工具。
但有个原则就是律法的运用是不要拿来去辖制人的一个工具。
他要符合福音的这个标准。
他要符合福音的标准。
他要成为建造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达成上帝的目标这样的原则。
他要去达成建造弟兄姊妹，达成上帝的福音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姐妹肯定也会遵守，也会去一起的来更加的圣洁来追随神。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这样呢，就可以更加圣洁来到追随神了。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认识到律法它的好处的时候，无论是在我们自我管理，
所以我们就认识到， 如果我哋做到咁咧，就可以喺通过律法喺自己嘅怀里。
家庭带领。
喺家庭嘅带领。
教会的服事当中。
喺教会嘅服事当中。
都会成为认识律法、能够运用律法的好领袖。
都会成为一个运用律法、认识律法、运用律法嘅好领袖。
好的，接下来我们认识了这个律法的功用，还有是它怎么样去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怎么应用。
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要睇下呢个法律应该点样运用。
所以在你的小组当中你可以来思考这个律法的好处和不好简述一下。
咁喺我哋嘅团契入边，可以试下去讨论下律法嘅好处同唔好处。
你怎么样合意的运用律法呢？
你可以点样合意去使用律法呢？
你怎么看待教会的一些要求和规范？
你怎样看待教会的一些要求和规范呢？
第二呢，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和潜在领袖，
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潜在领袖，
你怎样进行律法和恩典的两个方面？
你怎样去展行律法和这个恩典两方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认清律法它的这个真意。
求你帮助我们认清律法的真意。
让我们不要运用的时候将律法和福音是对立起来。
使我们运用的时候不要将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
让我们运用律法抵挡那些不义的事情。
让我们用律法去抵挡不义的事。
使教会的领袖又勇敢又有智慧。
使教会的领袖既勇敢又有智慧。
让我们也知道律法它有一些软弱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律法也都有软弱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按着福音的方向能够去运用律法。
帮助我们用福音去运用律法。
当我们在规划，当我们在计划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给我们引导，让我们更好的去做神的事情。
当你计划的时候，求神引导，让我们做更加好的事。
求主让我们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有信心来服侍你。
求主让我们更加有智慧，有信心去服侍你。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